我们低头祷告。Avinu Shabbat Shamayim， 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赞美你，再一次的聚集你的百姓，在这个安息日，你的日子，你分别为圣的日子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更来认识你。主，我们要认识你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好使我们在这个幕后时代，我们真的因为认识你，我们可以走这一段道路，勇敢的走这段道路，直到耶稣啊向我们显现的那日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今天是舍拉赫雷哈，你打发人去，这个民数记的应该是第四个部分。但是我的感动是取了一个名字叫旷野哀歌。我在想这个部分一个凄惨实在是胜过金牛犊的事，你知道吗？这件事情探子的事大家都很熟悉，对不对啊？非常熟悉。我们每一年我们要来学习，要来看到底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民数记13章、14章这两章的经文当中，我们要学习什么，非常重要。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这几个礼拜一直在引用这个经文，这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写在经上的话语是为了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我们是不是在末世？是。所以对于神的话语，请你们不要把它当成故事来看而已，乃是要从中学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一位神为什么出手这么的严重。上个礼拜我没有时间，我们看到摩西的姐姐米利安，她跟亚伦两个人，圣经明讲了，在12章明讲说什么，12章第1节明讲说他为着摩西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，用毁谤两个字，妥拉用毁谤两个字。当我们在学习大麻风条例的时候，或是我们学习过生命记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叫做什么，拉兄哈拉，是不是毁谤？拉兄哈拉，说恶言，毁谤，恶意的，从心中出来的，心思意念跟口跟嘴巴配合讲出来，对一个人讲出不对的话，毁谤的话。这个毁谤的话可能使他的名誉扫地的，也可能因为这个话使人死掉的。我们已经学习太多太多拉兄哈拉的这个经文了，那今天我要从这里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非常重要。12章在讲的是毁谤人，毁谤的是摩西。摩西是谁？摩西是神亲自呼召出来，把他设立在以色列人当中。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，摩西是在神的家中敬重的仆人，他是神的仆人，他是属神的仆人。你们记住了吗？是属神的，是神的。所以当不管你是谁，米利暗也好，亚伦也好，当你在批评毁谤摩西的时候，或许他们认为摩西是我的弟弟，是我们的弟弟， 我是姐姐，我是哥哥，我可以讲他。小心呢，要记得，摩西是神的仆人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在罗马书十五章，你们随便在批评人，批评人的仆人。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五章，十四章，十五章，是罗马书十四章。罗马书第十四章，他说，保罗说，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这个别人是谁？这个别人就是神，做神的仆人。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他有主人的，作为仆人的有主人的。所以他在后面他讲说，你这个人，第十节他说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。我要弟兄姐妹们记得，我们在学习妥拉，学习神的话语。再讲一次，妥拉是什么？神的教导，神的指示，神的训诲，是不是？神告诉你这一条路是正路，你要走在其中，这就是妥拉，妥拉的意思。我们常常要复习一下，神已经告诉你很清楚，在话语里面教导了我们，你要放在心上。我们不仅不能批评神的仆人，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。因为很多的时候，真实的情况，你眼中所看到的，你耳中所听到的，跟真实的情况，很多的时候是差的十万八千里。那不管是不是差的十万八千里，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件事，就是勒住你的舌头，不要批评，不要论断，不要拉凶哈拉。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是摩西，神的仆人。当米利安亚伦在背后毁谤他的时候，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像来讲，就是等于是在打他主人的脸。严重不严重？非常非常非常严重。这就是为什么神显现，为什么米利安全身立刻长出大麻风来。所以四十年之后，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再一次的二十四章八九节提醒你们，要记得米利暗的事，你们要记得。可见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好。那来到了十三章，来到了十三章，我们几年来已经讲过了，到底是谁派人去那个窥探迦南地呢？我们从十三章看见，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。从这句经文里面，你看到是谁打发的？是神的意思，是不是？神的意思要摩西打发以色列人去窥探迦南地。但是我们到了生命记四十年之后，到三十八年之后，不到四十年，摩西在生命记第一章，我们看见他说什么。第一章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，当摩西告诉他们说，看啊，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。神告诉他们，就是到了时候你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。二十二节听好，你们就是指这些以色列的官长们领袖们，当然不是全部的人，代表就近摩西 就近我来说，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，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，必进何城，都回报我们。所以这是谁的意思？是百姓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但是摩西说，这话我以为美，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，每支派一个人，于是派他们去。当然摩西也请示神，神说好啊，你们要去就去吧，你就派人去吧，去看看。所以摩西回到民数记13章，我们看见，你们可以去看，你们从南地上去，从南往北走，在18节他说，看那地如何，所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。这群百姓2年前才从埃及出来，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了10个可怕的大灾难落在埃及人的身上，整个国家几乎是瘫痪了。他们也亲眼看见神如何把他们带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眼中看见所有的神迹奇事，对不对？不远呢，不是1年多以前而已啊，他们亲眼看见的。摩西在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心里害怕惊慌，已经告诉他们，你们站立，不要作声，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行大事。他们亲眼看见所有埃及人的兵马车全部被红海淹没了，他们再也看不见这些埃及人。这样的事，神迹奇事，那么容易忘记吗？那么容易忘记吗？这群百姓走到今天一年多，一年又几个月，难道不能够安静下来想想看，我们从埃及走到这里，太奇妙了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我们的。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讲这个话，但是这一群百姓不是。这群百姓说什么？当摩西说，你们去看看好了，看那些百姓，看看那里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所住之地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，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贫瘠极薄，其中有树木没有，你们要放开胆量，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，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。这是什么时候？葡萄出熟的时候，初夏的时候。他们去了多久？去了40天，去了窥探那地40天。回来之后，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？他们报恶信。好，民数记13章，我刚刚已经讲过，13章、14章，我们都看见是摩西打发他们去，差派他们去窥探神所赐的流奶与蜜之地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神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说你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地上过400多年，但是到时候他们要出来，他们要进入这块地，承接这块地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我不晓得那个时候那一块地是什么样子，是不是真的已经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是不是非常的美好？我不知道。我们有看到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以后，他一路的要往哪里去？索多玛、俄摩拉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边美丽，那一边这个草肥沃， 他的牲畜可以吃。而亚伯拉罕呢，必须要往南地走，往别示巴走，其实是非常靠近旷野的。但是神说，400年之后，我要使你的后裔回到这地，承接这块地，继承这块地。我们在这里学习很多了，我希望你们的经文都能够记得。2000年来，当以色列百姓在70年灭亡，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的时候，以色列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？是贫瘠的，长不出任何东西的。任何人占据了以色列地，他们没有办法在那里生存，只能占据的人离开了，荒凉的不得了，连树木都不能长出来。可是当我们看到以西结书早就预言了，当他的百姓要回来的时候，神已经对那块地的山发预言了。36章以西结书，我们最近看很多，36章第八节，以色列山啊，你必发枝条，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，因为他们快要来到。我要你们记住这一句话，为什么？这位神带着他们出埃及，他们在旷野，有哪一个人的心比神还要振奋呢？神是非常振奋的，要带这一群百姓，他的百姓进入迦南美地。我问你们，在这个时候，这块牛奶与蜜之地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？你一定要放在心上，神早就为他们预备这块地了。神其实他的眼目早就在这一块地上了，他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，为我们预备一切我们所需的。你信不信？你一定要信，你才会留意。他早就知道了，所以他早就预备好这块地，牛奶与蜜。但是人不放心呢，这群百姓或许 不放心，我们要去看看，亲眼看看，所以他们就去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去窥探神所赐的牛奶与蜜之地。神，好吧，你们去看看，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。你们看那块地有多美多好，你们回来报告。就这群探子12个人回来，一致的公认这块地好不好？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。那个第27节，民数记第13章27节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什么牛奶与蜜之地。然后就把他们带回来的果子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，给摩西看，是对，是真的好。不好在哪里？不好在下面的话。下面的话，民数记第1章24节，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，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。在妥拉里面用了2个不同的字来形容窥探，民数记里面用的窥探 tour 这个字，这个字就是窥探，就是窥探，进行侦查，好像做间谍一样的去看那块地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到了生命记的时候，摩西回顾38年前所发生的事情，他告诉他们所发生的， 探子所发生的这些事情。二十四节说，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，到以斯各谷窥探那地。在这里所用的窥探是另外一个字，这个字叫 ragal， 它有一个意思，除了窥探还是窥探，没错，但是它也可以把这个字拿来用作毁谤。毁谤，毁谤，毁谤什么？毁谤那地。他们一面走，眼睛看见的是牛奶与蜜，很平常，很寻常。其实他们已经在他们已经在这个旷野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久了，但是他们看见的这些美好的东西，不以为然。但是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那些那地的民强壮，城邑也坚固宽大，并且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巨人，巨人。所以他们的心四十天在那里，四十天之久，他们的心在看什么？他们眼睛在看什么？他们的心在看什么？摩西在生命记回顾的时候说，你们一面走，你们一面嫌弃那地，你们毁谤那地，你们已经忘记神怎么带领你们，毁谤神赐给他们的那块地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已经认识了约底下有土地跟人民，是不是？土地跟人民是连在一起的，连在一起的，都是跟这个约有关。是谁赐给他们这块地的？神赐给他们这块地的。如果他们不遵行他的话语，他们就要被从这块地怎么样吐出去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是谁的地？是神的地。地主是谁？是神。拥有地契的是谁？是神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什么？拉兄哈拉毁谤神的仆人摩西。在十三章我们看见什么？我们看见他们拉兄哈拉传恶言毁谤神的地。这就是这么严重的地方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，毁谤你所不知道的，毁谤属神的，非常严重的，非常非常严重的。今天我们仍旧可以听到有人对以色列的批评，以色列地的批评跟论断。我只是要提醒大家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，非常严重的事情。因为如同探子一样，他们毁谤了神所赐的应许地，神所赐的应许地，非常非常严重的。因此我们在这里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我们以前已经学过的，讲过的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心里面的感动是还要再一次的跟你们讲，提醒你们，非常重要的。箴言书18章21节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生死在舌头权下，我们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。请问你们，神用什么造世界？话。他说要有光就有光，是不是？从那一句话开始，说就成就，就在那里。然后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什么？希伯来书第一章这些经文我们一定要熟悉，放在心上。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说什么？他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 就在这末世，借着他儿子耶稣啊，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就是神。常常用他什么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神的话语一出去就在那里。今天我们看见这整个宇宙的运作，整个地球的运作，整个星星月亮太阳的运作，为什么在那里没有掉下来？作者告诉我们什么？是神用他的话语那个全能托住万有，所以一切都继续运行。是用什么托住的？用他的话语，用他的话语。有个希伯来字叫做 memra， 这个字以后再教你们。这个字从一开始就有，这个字就是道，道就是神，道就是主耶稣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。他用他自己的话语托住万有，神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。所以当我们人可以讲话，我们的话，我们的言语，你知道我们的言语一出去就有音波吗？我们看不见，但是我们一讲出去的话就在那里停留在那里，你知道吗？否则的话，你知道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讲过一句话，有一天怎么样，你讲的话句句都要供出来。怎么供出来？不见啊。等一下我找一下经文，我们要看经文，这是忽然间想到的。 OK， 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36、37节，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什么？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怎么定法？弟兄姐妹们，你不会因为这句话胆战心惊吗？会不会？因为我们讲出去的话不会消失啊，就在那里啊。如果你信主，你承认你自己的罪，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所讲的话一笔勾销，因为他已经涂抹了，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。但是今天你成为基督徒得救了，如同以色列百姓一样出埃及过红海了，但是你嘴巴所讲出来的话呢，你自己不知道呢，就在那里有结果的。生死在舌头泉下，你可以一句话叫人生，你可以一句话叫人死。我要提醒大家，提醒我自己，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烦躁的时候，我们最好勒住我们的舌头，咬住你的舌头，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嘴巴一出来的话语，你不知道怎么去消掉它。你不要以为没关系，转眼就过了，它在那里，你看不见，它在那里，那个声波在那里，音波在那里。这就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说祝福的话，我们要宣告祝福的话，宣告好的话。因为你宣告出这些神的话，祝福的话，它一出来，它就停在那里，停在这个人的身上。你不停地祝福他，不停地祝福他，话语就停在他身上。你会看见他不变都不行。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探子，大家太知道这些故事了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见 这个故事跟你跟我有关的。你看这些探子怎么讲，他们十四章开始，那夜百姓都哭嚎哭嚎，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怨言绝对不会是好话，你对不对？批评论断的话，怨言埋怨的话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全会众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我们要哭啊，我们要为这些话语痛哭啊，因着他们讲出来的这些话语句句应验在他们的身上，句句应验在他们身上。其实我今天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有个感觉，我感觉就是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哭嚎啊。他圣经告诉我们是以色列全会众，虽然不是全部的人，但是这些哭嚎的人已经代表什么？全部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十四章神告诉亚伦，摩西跟亚伦，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，你们在那里哭嚎，你们嘴巴所说出来的话都句句都到哪里去了？到神的耳中去了，到神的耳中去了，他听见了，他什么都听见了。他说我必要照着你们所说的话待你们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。感谢主，我在这里看到这个字，这几个字，他说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他就表示说那些没有发怨言的不在这个刑罚之内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在想是的。你知道他们以色列百姓说，据说这是他们的口传律法说的，每年到了这一天，这一天是哪一天你知道吗？就是哀波月九号。神说你们在这一天哭啊，好，让你们这个民族从以后就常常要在这一天哭。所以这一天变成什么？第一圣殿，所罗门圣殿被毁在这一天，哀波月九号。第二圣殿被毁在哪一天？哀波月九号。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遭受逼迫的时候，被英国人赶出去的时候在哪一天？埃波月九号。他们被西班牙那个这个审判裁决的时候在哪一天？埃波月九号。都在这一天哭啊，好可怕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们真的是要敬畏神，敬畏神。我们今天在学习这些话语，哇，但是神是一位公平公义的神。我在这里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想阿们，感谢主，还是有人没有发怨言呢、啊。虽然加勒跟约书亚是神明讲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是有人呢、啊。所以他们说，每一年摩西到了埃波月九号，就要他们所有的男丁，二十岁以上的，就到营外去，叫旷野营外去，自己挖一个洞，躺在那里过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如果你醒过来，你还醒过来的话，你就起来，你就走回来。那些没有醒过来的人呢，土盖一盖就死在那里了。每一年都这么做，每一年都这么做，真的每一年都有人死掉，一直到最后一年，最后一年照常出去躺在那里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竟然没有一个人死掉。他们不敢相信，我们再睡一天，再睡一个晚上，起来没有一个人死掉，这是二十岁以上的，你们要记得哈。所以他们就起来，知道人数够了，所有发怨言的人都死了，是时候要进去了。哇！所以我想到的是， 因着这一群人，这些领袖，这些领袖当天就死了，神给他们瘟疫临到他们，这些领袖都是这顶尖人物啊，聪明啊，有人望，大家听他们的话的，所以才派他们去窥探这个迦南地40天。他们都没有想到40天，如果那边都是巨人，都是吃人的，他们竟然没有被发现，不觉得这个很神奇吗？很神奇吗？约书亚派了2个人进去，马上就被王知道了，追赶他们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们，12个人呢，走在那一块地上，没有被发现，像看到都没有看到一样，回来。这已经是一个神迹了，这是一个神迹啊！那这群人死了，10个探子马上就死了。接下来每一年，我如果是加勒，我如果是约书亚，我就想，真是冤枉啊，太不公平了。我没有讲我们不去啊，为什么我们要跟着他们一起受苦呢？40年都不能进去呢，38年不能进去呢，我们还继续在旷野绕呢，你有没有想过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太不公平了。我们小时候在美国听到孩子讲 That's not fair， 这个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，又不是我，那为什么我也要受这样的刑罚呢？弟兄姐妹们，最不公平的是谁？这是我们的神呢，他还在那里，40年、38年还在那里。当然，他这一次也很生气啊，非常生气啊！他告诉摩西，这一群人全部不要了，把他们杀掉，然后我还是要兴起你的后裔。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啊，在14章11、12节，这百姓藐视我到几时呢？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话。11节、12节，他说：“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”摩西说：“好啊，我已经受够了，1年多了，他们还是这个样子。主啊，让你的旨意成全吧。”他没有这样祷告，摩西没有这样祷告，摩西照样的在神面前为这群百姓代求。我们要学习这个祷告啊！如果你还有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话，你用这个话语来为他们代求，都是为了神的名，为了神能不能得荣耀的。然后现在他用一句话，他就用金牛犊发生的时候，神赦免之后宣告他的名字。他说记得，18节，他说17节，他说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过的话。你知道神的话不能够取消的，你说过的话，你要用神说过的话向他祷告。他说什么？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0代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，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摩西用这个话，代求的话，挽回了以色列百姓的命运，神应许了摩西。今天我们看到教会，我一定要提，因为教会现在人就有很多的教会继续传讲这样的话，说神已经弃绝以色列了，现在教会取代以色列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一句话是得罪神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如果神真的弃绝以色列，他在先知书还有很多没有应验的应许预言就没有了。所以你等于在说神，你说谎，你说严重不严重？ 非常严重的，摩西都不敢。摩西有全部的理由说好可以，我这次我承接了，他都不敢，明白吗？摩西不敢，因为为神他的话语的缘故，为神圣名的缘故，他不敢。所以我们怎么敢？我们怎么敢说教会这两个字根本在新约里面是没有的，教会取代以色列，我们是真以色列人，你们听过这样的话？这是错的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一定要警醒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你在哪里听到这个话，你今天的经文可以给你一个警告，不可以的，因为这是跟他的名有关的，这是跟他的话有关的。我是谁呀？我们都是外邦信徒，是被接之进入以色列家的，这个约是永远的约，没有取消的约。我们必须要记得，神为什么继续跟他们在一起，为什么不放弃他们，继续跟他们在一起38年？因为约，你知道吗？他也被绑在约里面，他也爱这一群百姓，尽管这群百姓让他愤怒到极点。我们不久会学到民数记，当巴兰在咒诅这群百姓的时候，他想要咒诅这群百姓的时候，从他口中出来的都是祝福的话。他讲到一句话，我们提过，你一定记得的。他说什么？神从这群百姓里面看不到任何的缺点，我看不到他们有什么罪，不可思议啊！38年，神的眼中看这群百姓，他们有什么罪？没有，他们是好的，完美的。放在你心上啊，弟兄姐妹们，关起门来我们是一家人，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，打关起门来打屁股，但是向外谁都不要碰一下神眼中的同人，每一位百姓都是他眼中的同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是谁吗？你知道你是谁吗？你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跟耶稣啊，主耶稣一同承继产业的。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是神的后裔。这是圣经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是什么，但是神要审判，他还是审判。这群百姓不信，尽管他们已经过红海了，尽管你已经受洗了，你已经进入了，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在警告我们。请问你，你知道希伯来书写给谁看的吗？写给弥赛亚信徒看的，犹太人看的，信耶稣的，相信耶稣的犹太人看的。你受洗了，你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了，你要小心啊。希伯来书第10章，我们要看见这个。第10章要彼此劝勉，这是神家中的事情，彼此劝勉。你不要以为说你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啊，圣经没有这句话。我们看妥拉所讲的话跟新约所讲的话是一样的，一致的，每一件发生的事情是一致的。希伯来书第10章讲到26节，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没有了。这句话放在心上，这是给认识神的人，与神立约的百姓听的，你们要放在心上。我们必须要忍耐，我们必须要持守，才能够行完神的旨意。这群百姓在这里，那我要看到的就是神看我们，看以色列百姓，看所有与他立约的，靠着耶稣的宝血与他立约的每一位，都是他家里的人，都是他家里的人。家，什么是家？家里，我不知道你有几个兄弟姐妹，有的人是一个， 有人是两个，有人四个，有人五个，有人十个，很多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很像？所以你说外表很像啊，个性像不像？很多都不像的。DNA 不像，手纹不像的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的样子的。我今天想要来让我们学习一个字，很有意思的一个字，希伯来文。我们每次都学习一个字啊，这个字叫石头。石头，石头 ，Aben， OK， Aleph。第一个字希伯来字母，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 Bet， 然后 Nun， Aben 石头。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一节讲到约书亚怎么样，约书亚把石头，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三十一节，我们看见他说什么。约书亚在以巴录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筑一座坛，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个石头筑的，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。他用没有凿过的石头，这个石头 Aben 就是这个字，但是这个字的组成很有意思。 Af， 对不起哦，这个又错了，这个字没有，这卡比过来没有改的哈。父亲 Aleph 跟 Bet 就是他们在叫阿爸，或是 Avi， 或是我刚刚祷告 Avinu， 我们的父 Avi 就是父亲的意思 Avi， OK， Avi 这个就是父亲的意思。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七节，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要往摩利亚山去的时候，这个以撒问他爸爸阿比，或是阿爸，这个寄生有了，可是献燔祭的柴在哪里呢？然后他的爸爸就回答他 Ben， 我的儿啊 Ben， 我的儿子啊，耶和华必预备。我们看到石头是什么？石头是父亲跟儿子的连接在一起。这就为什么神那么喜欢用石头啊来形容啊，活石，是不是活石？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我们是活石，每一块石头都不一样。弟兄姐妹们听好，我们不是砖头，我们是什么？石头，活石。每一块活石头是不一样样子，形状不同的，形状都不同的，连在一起。难怪保罗很喜欢用这个来形容，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第十二节讲到，就如一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或是希利尼人，或是外邦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族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成为一个身体。记住，我们一起读，成了一个身体。对，隐于一位圣灵，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，有手有脚有鼻子有耳朵，对不对？有各种各样的肢体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各自做肢体。你知道以色列地很多石头吗？非常非常多，走到哪里都是石头。而且他们现在在耶路撒冷有个规定，据说我听到的，是在耶路撒冷盖的房子一定要用石头。我就听到一个笑话，说当年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，天使们背着石头到世界各地去丢，就飞飞飞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，太重了，就全部倒下去，所以以色列石头特别多。那神喜欢用石头来形容，来形容是合成 一个身体，需要靠这些身体，靠着这些石头活石。如果这个石头不对的话呢，拿掉放进去，好的对的，盖起灵宫，圣灵可以居住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，在认识这个字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这是不是一个家庭？我要来复习一下了。我们在读民数记应该是第一次在讲的时候，我们学习了一个字，对不对？这个字叫什么？家庭叫做什么？大声一点 ，mishpacha， 是不是 ？mishpacha， 民数记中这个家庭，对神来讲，这是一个家庭。尽管以色列百姓很多人，上百万的人。但是对神来讲，他一个一个认识，每一个人他都认识，按着名。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讲这个真理给你听了，你要知道，你不是隆隆通通的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人，谁也不知道，你躲在那边没有人认识你，他知道你，他连星星都按他的名字在叫他星星，天上星星有多少，对不对？神认识你，神知道你。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字，所以是家庭。所以尽管这一次探子们惹的祸实在是大到不行，前所未有的，大家哭嚎嫌弃毁谤神赐给他们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，只因为这个看到这些巨人。我们从约书亚记里面已经看到，38年之后耶利哥的那个妓女拉合对他们讲的话，我们早就听到了耶和华神在你们当中所做的事情，我们的心早就消化了，所以仇敌早就消化了，心都消化了，而这群百姓眼睛看见的是自己像蚱蜢一样，付出多大的代价，付出多大的代价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放在心上啊，你怎么看你自己？你怎么看你自己？我有一个见证，我不知道，蛮长的哈，你们要不要听听故事？这个礼拜我听到一个故事，一个见证哈，实在是有点让我非常震惊的。那你听了以后，你信不信由你，请你们不要对我讲什么。这故事是这样子，这个见证是这样子。这里有一个女人姐妹，她的信主经过也是非常奇妙的。她的姓应该是她先生的姓哦，是 Cohen 应该是犹太人的姓，就祭司后代，神使用他，呼召他到世界各国去，他去过100多个国家，他所做的就是到那些人不要去的最黑暗的地方，在那里释放那些被捆绑的、被掳的那些灵魂，食人族、吃人肉的，他都去。但是有一天，他说他服侍神，他大概是30几年了，他跟那个亨利格洛法牧师很像，都是我们很少听到这个名字。但是他呢，他说有一天他从他的工作完了之后，他要回家，那回家以后呢，他必须要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的车子的地方，他会经过一个俱乐部，这个俱乐部摆明的叫做撒旦俱乐部，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个城里面，在美国知道一个撒旦俱乐部。然后他就晚上了，他一个人走，他走过去的时候，对面那有一群人在外面，有一群人在外面，这些人你一看就知道都是妖魔鬼怪的样子，打扮呢或是脸上涂的白白的那个在那里。然后等他走过去的时候呢，这些人就开始讲一些很难听的话， 然后他也不管，他说我不怕的，他就走过去，走过去，然后就到了他车子，他就上车。那上车之后呢，忽然之间他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，他说我要你下车，我要你走回那个撒旦俱乐部，我要你进去那个地方。他知道这个是常常在跟他讲话要他去做什么的主的声音。他说主啊，已经很晚了，我不怕，但是我可不可以明天再去，并且你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话，我就在你们当中。那他就开始跟神这个声音开始讨价还价，然后他就钥匙放进他的车子，打又来了，说我要你走进那个俱乐部去，撒旦俱乐部去，我要你走进去现在。然后他又开始跟这个声音这个主的声音讨价还价，结果那个声音第三次告诉他说，你不是答应我，我不管要你去哪里你都要去吗？他知道他不行了，他一定要下车了，所以他就下车走回去，走回那里，那一群人看见他走回来，哇，那个花发出 很多的声音来，然后他也不管，他就走向那个门口，他就开那个门要进去，就那群人就轰上来，就对着他动手动脚，甚至有人用舌头舔他或做什么，就是很恶心。但是他听到声音就走进去，然后他就走进去，他说那你要我做什么？现在我走进来要做什么？他说听到声音说，你走到中间的那个音乐台上，你就走到那里去。然后他已经训练到一种，就是说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看着他的眼睛，因为眼睛就是他灵魂之窗，他要从这一群人当中看到主，或许你要在这一群人当中拯救一个人，所以他就看每一个人的眼睛，他真的看每一个人的眼睛。但是他说他看到的是这些眼睛里面出来的都是死亡，他没有看到一点亮光，也没有看到一个活生气都没有。然后他说听到话说叫他走到音乐台的中间，他就走过去，就走到那个中间去。然后他说全部的那个俱乐部的人全部呼声音都没有，然后所有的人眼睛都看着他，每一个人都看着他。然后他说那些人那个你没有办法形容，他说如果你去过地狱你就知道，那个打扮，那个脸上化妆，那个样子，然后他看直射他们的眼睛，看不到人活人的那个样子，可是他必须要顺服，他就走到那个地方，就站在那里，然后所有的人眼睛都看着他，眼睛看着他，然后他就开始听到一个声音，他看听到的声音是什么？他听到的声音是哀哭的声音，那种哭嚎的声音。他说我只能讲，就是说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那个万物都在。等候哭嚎，那种声音呢、啊？就是我还是看一下圣经，因为我是觉得实在蛮让我非常的震惊的地方。罗马书第八章，他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第二十节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他说他听到那个声音，就是所有的万物的那个受造之物的劳苦叹息的声音。我们这样翻译你看不出那个就是那种就从肚子里面出来的那种哀嚎，就是哀嚎，被捆绑受压制，没有办法得到自由，在等候那种声音。但是他看到整个那个俱乐部的人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来，可是他就是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就这样子，那这样声音。然后他站在那里说，现在我要怎么办？主啊，你要告诉我我要怎么办。 他听到主告诉他说，你哀嚎回去，你就是哀嚎回去，发出声音。我们今天在讲声音，对不对？他说你发出声音回去。他说怎么发声，怎么发出这个声音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发出这个声音来。然后他就站在那里一直告教我啊，教我啊，可是都没有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发出那个声音来。然后他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说我就走下去，然后我就走出去，然后就回到我的车子，然后我就开车走了，就这样。他说这件事情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因为他非常非常羞愧，他觉得他自己真的是让神让主让他的主羞愧了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发出任何声音来，没有办法回应神要他做的事情。所以他说连我的丈夫我都没有跟他讲，我都没有跟他讲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他说过了两年半之后，有一天他在一个地方带领一个聚会，一个祷告聚会，一个释放的聚会。他忽然之间发现他 角落边有一个人，一个女的，她身上有光，他认出来，他说他身上有光，所以他就走过去为他祷告，为他发预言。他想神拣选这个人，因为他看出 他可以看到这个。然后他就完了结束之后呢，这个女的来找他，这个女的上来找他，他说你不认识我对不对？他说他就想想，他说请你不要被冒犯，我到很多地方看过很多的人，我不记得你是请你 不是我故意的。这个女的说我想你也不会记得我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记不记得两年多以前你曾经走进一个撒旦俱乐部？他说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这个人，这个女的就告诉他，他说当你走进来的时候我就坐在中间，因为我是这个教，这个撒旦教的教主。当然他认不出来，他说我看见你走进来，你走到那个音乐台那边的时候，他说我整个人里面是起一种愤怒，我想要扑上去你，把你的头摘下来，把你的血喝下去。结果他就没有发生嘛，所以我今天还在这里，你在这里。他说你就站在那个音乐台那边，他说忽然之间，他说有一个大光就照在你的身上，然后你就不见了，看不到你，那个大光就照下来。他说我看到那个大光好像就刺进了我，然后我眼睛就瞎了。他说那一天我眼睛就瞎了。后来这个姐妹走出去了，这个教主需要人带他回家，因为他眼睛看不见。然后他说那些人很担心，尽管他们是撒旦教，还不想离开他，他说你们要离开我，结果他们就出去就回去了。然后他把门关上，他说当下跪下来，我呼叫耶稣，然后把我的生命献给主耶稣。你说多奇妙的一件事情。他说从那个时刻开始，他说我带所有在那个撒旦教里面的那些人，每一个人都归向主耶稣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为什么被这个见证震惊到的地方，非常震惊。你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害怕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身份是谁，我们是羔羊宝血所买赎的。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都是在第八章第十四节，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我们呼叫什么？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世，就是神的后世，和基督同作后世。就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今天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和基督一同作后世，神的后世。这个姐妹她见证，她走进去，她其实没有看到大光，她也不知道她不见了，但是神在寻找一个愿意的人，愿意为她走进龙蛇这个 虎穴里面的人，她就顺服走进去。尽管她不知道做什么，可是那个大能，那个掌管万有的大能笼罩他，神自己透过他行了奇妙的事。他不知道，因为他觉得很羞愧，他那一天不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能，我也没有做应该要做，我也不会。可是没想到，不需要你，明白吗？不需要你，神自己做了，主耶稣自己做了。他今天仍旧在寻找勇敢的人，不惧怕的人。这一群探子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的神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认识这一位神，如果你看看自己，我今天会站在这里，哪一点是因为我自己得来的呢？哪里是因为我自己做来的呢？岂不就是这一位神把我带出来的吗？他不是行做这奇妙的事在我身上吗？我为什么不能够相信他呢？他已经把当时最伟大的最强盛的埃及翻倒了，这些迦南人又算什么呢？但是什么吃掉他们呢？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蚱蜢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不要口中说自己是蚱蜢，同样的道理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你的身份不一样，我的身份不一样，是他要，我常常讲，是他要遁逃，不是我，明白吗？是那个探子去看到的这些伟人要遁逃，不是我，是这些黑暗权势要遁逃，不是我。但是我站在那里的时候，我身上带着光，神可以透过我行做奇妙的事。在未来的日子，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要被差派出去传福音，你不要怕，我不知道他要带你去哪里，你听到声音告诉你要去这里要去哪里，你只要听到声音，你知道清楚知道是他要你去的，你就去，我也去，你明白吗？我也行动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行动，我们需要行动。你听到他告诉你做什么，你就信，你就去做。行做大收割的事情是谁？只有圣灵，只有神自己做。这些百姓，这多可惜，是不是？多可惜，马上可以进入迦南美地，享受在那里的牛奶与蜜之地，延迟了38年。我要你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这件事情。我想我不用再多讲下去了。我今天要讲到这里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我后面还有很多很长，我想不讲了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还是你们需要再听下去？你们要再听下去就听下去，就听下去。好，我们要认识这一位神，他是爱我们的神。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，甚至于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是不是？爱我们到这样的程度。约翰福音，主耶稣说什么？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他就爱他们到底。 弟兄姐妹们，现在是我们要回应他，我们要爱他，爱到底的时候，在这个旷野，在旷野，神的心，他发怒，他刑罚，他一定要这么做，因为他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群百姓是他所爱的，他必须要继续跟着他们。38年火柱云柱是不是继续在他们当中？玛纳是不是继续降下来？是不是给那些该死的人吃？对不对？继续。但是你知道神的心吗？你认识他的心吗？我们一定要来认识，学习妥拉不是学习你自己而已，你一定要学习认识他。我们来看他这句话一直在讲，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？律法可以用妥拉来代替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翻译。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妥拉要到几时呢？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或者甚至耶稣来的时候他也讲这句话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我们让我们停下一点点时间，我们来看看他，我们来想他，我们来问他，主，今天我们作为你的百姓，你的爱子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把我们从死荫幽谷当中，把我们从黑暗权势当中带进这个光明的国度，我们是不是到今天还让你有这样的叹息呢？要到几时呢？我这样为他们做这么久，我这样在他们当中行神迹奇事，在他的生命里面行神迹奇事，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，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他说他从变相山之后下来，然后到了山脚下，然后他的门徒呢，他有一个人来见他，他说跪下说，主啊，可怜怜悯我的儿子，他害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耶稣说，哎，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你听过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，主耶稣说，哎，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请问你，他的对象是谁？他在对谁讲这句话？啊，他在对他的门徒讲这句话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对他的门徒讲这句话，这些门徒已经跟随他的，所以下面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，他们真的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他们不知道。主耶稣说什么？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你们的信心小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们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这是他讲的话，下面我没有写出来，我要你们自己看圣经。他说什么？二十一节，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一句话，我们以后碰到这种要赶鬼的事啊，因为我们没有进食祷告，所以这个鬼就不出来。对不起，原文上没有鬼这个字，主耶稣没有进食祷告，他只是吩咐鬼出去，他就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斥责那个鬼，鬼就出去了，是不是？然后门徒来问他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不能，为什么你就能？他的回答是什么？因为你们的信心小。信心小的意思就是因为你们不信，知道吗？ 因为你们不信，所以至于这一类信心不够不信的人，你开始祷告进食吧。你如果觉得你没有信心，你觉得你信心小，你这个也不敢那个也不敢，开始试着在神的面前，在主的面前进食祷告，进食祷告，单单等候他听他的声音。在这个时刻他一定要对你讲话了，并不是要你去赶鬼的，说没错我没有进食祷告我不能去，不是的，他要你去是因为要你靠着什么，靠着你的信心。你不能做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信心，知道吗？你明白这个话了吗？你明白这个话吗？所以耶稣啊，转过来对门徒说，哎呀，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，是不是又回到民数记第十三十四章呢？对他的门徒说这样的话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这样陪着你们教导你们要到几时呢？给你们看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他在对我们讲话，他在对我们讲话。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要知道你是谁。我再讲一次，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谁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等候神的种子显现，对不对？神的种子都像蚱蜢一样，今天你要起来了，因为他说我要等你，忍耐你到什么时候。你不要怕，我过去讲过很多的见证，我到日本来，我如果怕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我遇到多少的事情，我面对，我斥责，继续站立，我就能够继续往前走。但我靠的是谁？因为我知道他，因为我认识他，我知道他带领我。现在你们一样的，每一个人都一样的，我们不要去看谁得到什么，谁得到什么，谁能做什么，谁能做什么，看你自己，看你自己。神在以西结书二十章一直讲了三句话，三次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，必领他们出埃及地。就在这里查看，对不起， 我知道有查看，现在才看到。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与蜜之地，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。神早就为你预备那一块地，牛奶与蜜之地是有荣耀的，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。你们还要去看，你们还要派人去窥看、窥探一下，而且还带着这种毁谤的心去窥探。回来之后哭嚎，更加的毁谤，不仅毁谤那地，毁谤神，毁谤摩西，是不是？但是神说什么？我使他们出埃及地，令他们到旷野，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，将我的典章 指示他们，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。行在他的话中。当你知道吗？当他们一出来的时候，当他们在西乃山那边与他立约之后，这一群百姓已经不再是跟世人一样了，分别出来的是不同种了。就像我们主耶稣救了我们之后，已经在我们里面换了一个新的心，新的灵，是不是？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，是不是？不一样的人了。我们称他叫阿爸，阿爸父，你是不一样的人。为什么还在对那些没有希望的人，还在黑暗当中的人屈膝害怕退后呢？不可以，你们记得，绝对不可以。他说我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，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。安息日，这个安息日不是只有礼拜六的安息日，是包括所有节期都叫安息日，圣安息日，每一个日子神赐给了他们，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的，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。直到今天， 其实我看了很多这个神迹奇事的事情，但是今天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我的祷告就是什么？主，如果要我换一个角度，或者换一个身份，让我成为一个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人，主，我不要，我宁可选择你的妥拉，我宁可选择行在你的妥拉当中，我宁可选择传讲你的妥拉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听见你的话语就必因此活着，神迹奇事必跟随。我不要使神迹奇事成为我的服事的中心，我要你的话语是我服事的中心，明白吗？你明白我讲的话吗？我要他的话语，他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好，何等的美好。今天我们很快的跳过去，我要回到民数记。为什么讲完了探子的事情，忽然之间话语 一转又跑到了这个献祭，这不是在立位记吗？对不对？ 又回到了这个安息日，这个人 出去剪柴、就被石头打死。我们一定要认识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误犯之罪跟故犯之罪，你一定要认识这两件事情。探子的事情一完，请问你，探子的事情是故犯之罪还是误犯之罪？是故犯之罪。 OK， 他们已经知道了故犯之罪，但是神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一点。因为在过去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听到说这一群人里面被煽动的人里面很多都是外人，对不起，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，大部分是那些首领，支派的首领们，下个礼拜要讲的一样的。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，若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，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，你们怎样办理，他也要怎样，也要照样办理。至于会众，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，只要在这块地上的都归一例，你明白吗？神所说的话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永远就是永远，在耶和华面前，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，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，一样的典章。他这句话，神讲出来的话不会改变。今天我要讲，就是我不是我不讲政治，你们不要误会 ，OK？ 但是如果今天美国提出了一个和平的条约，在这个巴勒斯坦当中要做什么事情，我想要告诉我们的总统，我需要尊重他，对不对？行不通的，明白吗？这块地是耶和华的地，这一块地应该只有一个条例，这块地只有一个约。我知道他讲了什么，他要帮助他们能够赚钱，能够有钱，能够改善你们的生活，行不通的。他要建车子，快车，从加萨走廊到西岸，他们称为的西岸其实就是撒玛利亚，不通的。这是另外一种变相的两国，不通的。我必须要讲不通的。一切在这一块地上，这个很特别的这一块地上，只有神，因为他是，这是他的，这是他的地，他是主人。你一定要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你一定要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否则不通的。钱没有办法买和平。这群人如果更有钱，以色列更遭殃。我们要为以色列继续祷告，因为跟你跟我都有关系的，这块地跟你跟我都有关系的。我们继续祷告。但是我们知道误犯之罪跟故犯之罪，我又话锋一转，因为你们也知道我好像在赶时间了哈，对，没办法哈。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就是这句话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为什么他们那个人出去捡柴，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，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，剪裁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那里，并全会众那里，将他收在监内，因为当怎样办， 他还没有指明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总要把那个人治死，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，用石头打死他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好严重，对不对？很多人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记载说，剪裁而已耶，就把他用石头打死。难怪他们说旧约的神好严厉哦。你知道这里为什么要打死吗？你们应该要知道了，因为这是故犯之罪。你要剪裁做什么？当然要生火，是不是？这是神所说的不可以，因为他几次在出埃及记已经讲了，他降下玛纳，在礼拜五的时候降下玛纳，要让你什么去剪，就要试验他们肯不肯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预备好双份的，你不用做事，因为这一天已经分别出来。这一天是在约里面是一个见证，是一个凭据，是一个记号，什么事都不可以做，而你还去做，这个叫做什么？故犯之罪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是旧约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刚刚给你们看到的希伯来书的那个经文是什么？新约。新约一样的道理，他说他的话没有改变。很多人说现在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，因为民数不是加拉太书所说的，我们都是说现在怎么样，已经不用了，这个加拉太书或是加拉太书第三章所讲的，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这是第三章第十三节所说的，是不是？主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，将我们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我们学习陀拉这么久了，什么叫律法的咒诅？陀拉里面有没有咒诅？当然有，这是约啊。约里面有什么？祝福跟咒诅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没有照着去行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？就是咒诅。主耶稣亲自成为咒诅，因为他们都不去行。刚刚读到以西结书所讲的，他们都不去行，说该死。但是谁替你死？主耶稣替你死，他承担了那个咒诅该死的罪。但是他并没有取消神的妥拉，你知道吗？神的妥拉仍旧在那里有功效，他的话语仍旧有功效，只是咒诅他承担了，主耶稣承担了，好使我们能够因为他得到圣灵进入我们里面，真理的圣灵，然后把他的妥拉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我们从现在开始可以遵行他的话语了。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再继续讲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接下去，为什么接下去最后结束在 Zizi 穗子？为什么我们要带穗子？为什么我们要带穗子？因为他说什么？在这个穗子上一共八条，其中有一个是蓝色的。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怎么样？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弟兄们姐妹们也一样，你要带的话在这里，你要带，让你的眼睛看见，就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。这在做什么？这不是一个装饰而已，这是一个提醒。你看到这个，你看到这个，你就想到什么？他们说：“哦，这个是Zizi 米许纳里面讲说，这个是600，然后五个节代表五本妥拉：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加上这个蓝色的， 一共八条线，五个节，八加五就是十三，总共就是613条诫命。所以带着这个常常提醒你，就是什么，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遵行他一切的命令。这因为代价太大了，代价太大了。这些探子走进去的时候，大概还没有这个东西哈，走进去走出来什么都忘记了，连神讲他们这个一年里面在那里西乃山那边教导他们的陀拉没有了，全部不见了。现在要带着这个，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，成为圣洁，归于你们的神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做你们的神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再讲一次，今天我们学习这些功课，我讲了很多，主要是想要把整个的妥拉的部分完全的都讲一次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不信跟信，你要选择信还是选择不信。你的信完全建基于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，你有了神的话语，你已经亲眼看见他的行事，他大能的手，并且他的大怜悯，你还不信他吗？你还不选择我坚定相信他吗？我要顺服他，你要不要顺服他？因此只有这样的人，只有这样的人可以进去迦南地，承受地图。诗篇37篇告诉我们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行善的意思就是行他的话语，你知道吗？离了他的话语，你不行他的话语，就不是行善就是行恶。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我只要看到这38年玛纳天天降下来，除了礼拜六安息日之外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这句话要送给你们。然后他说什么？义人必承受地图，永居其上。因为你遵行他的话语，你就会有地，你就可以安然居住，不会被挪出、拆散、拆毁，不会。因为你以他的信实为粮，依靠他，单单依靠他。当年在旷野，说这群百姓从一开始就知道，就认识。其实我们已经知道，整个38年，实在是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能够忍受啊。以西结束让我们看见，你们当中怎么样，还在拜偶像，暗藏着偶像在你的帐篷里。他对他的孩子讲，你们不要效法你们的父亲，孩子继续。是阿摩斯书说，你们抬着摩洛的神龛，你们继续拜偶像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这位神却仍然怎么样，仍然同行，他还同行，还跟他们一起进去，带他们进入迦南地。难怪摩西在申命记最后讲，我知道你们进去以后要全然败坏。神是全知的神，他都知道。可是他为什么？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要留一个问题在你们心中，为什么他还要继续与这群百姓同行同在？为什么我们心是这样的偏斜，没有办法专心的向他？为什么他还爱我？为什么？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礼拜里面好好的思想，这个礼拜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讲的，我希望也是对你讲的，我希望也是对你讲的，使你能够活在他的面光当中，因为他快要来了。我们起立，我们祷告，我们领受从他来的祝福。